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虽然是很长的一篇，但是呢，里面只有讲到几个重点，讲到约拿丹跟大卫，讲到约拿丹大卫中间有一个约拿丹的父亲也是一个作王的，而大卫要厘清一件事，就是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约拿丹要厘清一件事，到底大卫的顾虑是不是事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件事情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大卫反而不是主角，扫罗也不是主角，而这个约拿丹却是一个主角，至少在第二十章里面。我读完以后的感受，我不晓得约拿丹知不知道扫罗告大卫，我想可能不知道。
撒母耳告大卫，
对，撒母耳告大卫，约拿丹知不知道？好像很明，没有明确的讲到知道。而扫罗嫉妒大卫，不是因为撒母耳高大卫为王，这件事情只有存在于神跟大卫，神跟撒母耳，撒母耳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就是说，就变成说，约拿丹对大卫的一种的好感也好，爱慕也好，是大卫他自己本身所行的事，在人面前行的事，是让约拿丹真正的敬佩他，爱慕他。好像跟别的事情无关，啊，跟别的事情无关。而约拿丹跟扫罗呢？约拿丹跟扫罗就是父子的关系嘛。约拿丹跟扫罗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是王，一个是将来要继承王位国位的一个儿子了嘛。而扫罗呢？扫罗在里面彻头彻脑的在这个地方，已经让大卫跟他的相处，大卫觉得他的命不保。大卫跟扫罗接触的时候，发现说扫罗定义要杀他，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真实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不是一种猜测，也不是一种以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们的以为当作事实，以我们的猜测而当作是必然，结果发生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说，耶和华上帝把一个很真实的 case 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看什么呢？大卫就是一个被神所高，他非常清楚，扫罗高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撒母耳高他也是件非常的清楚的事。大卫不因为受高以后他得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分，他就起来反对扫罗，不是，他反而对刚刚开始还是服侍扫罗，扫罗叫他干嘛他就干嘛，只是到了一个时候，他里面真真实实的觉得扫罗一定要杀他，他才起来逃跑。今天我们常常到后面，大卫为什么不用我是神的受膏者，是来代替你的，不挥起这样的属灵正确的大旗，在那个地方来讨伐扫罗，而只采取一个消极的逃，不起来来拿起这样一个所谓的正义的属灵正义的旗帜，要来跟这个扫罗对着干。大卫懦弱吗？他可以去面对哥利亚，是不是这样？大卫没有本事吗？他能够杀了哥利亚。 从各样的情，难道大卫不会做人吗？他有那么多许许多多的人欣赏爱戴他。所以就一个角度来讲，不是因为我对我就可以一定要起来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呢，来排除我自己的委屈，排除我自己的这个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在这边看到，所以我每一次思想大卫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说我这个人，这个侍奉主也好，在各个地方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情况，为什么到最后那个最紧要的关头，我都只采取退，采取走？我相信，从前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体会，现在更有这个更深切的体会。更何况对扫罗来讲，他也是一个撒母耳所高，也是神要撒母耳去高的一个君王。大卫以后说了什么话，我断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今天我们太容易把前面的这个神的仆人，在某一种情况的底下，我们好像就很自然的就起来要怎么样怎么样。至少我看见跟大卫不一样。至于说稳不稳和圣经稳不稳真理，那么大家个人去体会。至少我在这里讲，我看到的大卫，他是一无错处，所有错通通是扫罗。扫罗的错错在哪里呢？扫罗的错是错在他为什么要杀大卫，为什么要对一个一无错处的大卫要追杀他，这是扫罗最大的心理的问题。就像他儿子约拿丹这个讲的，真的我爸爸不会有理由要杀你的，大卫你放心。今天有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排斥你，一个人在要伤害你，一个人要在背后在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那个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他是扫罗，怎么可能他是主任牧师，他是长老，他是传道，他是团契的什么同工，怎么可能，是不是？对，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大卫，你不是那个遭人家追杀的人，你不是那个被人家封杀的人，你不是那个跟别人之间有一点什么样的东西，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就整个事件，我就发现大卫很清楚知道扫罗要杀他。大卫真正实实来讲，他内心最深处的，假如扫罗真的不杀他，他也愿意回去服侍扫罗。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比革命，比不革命，比什么更高一种的生命的光景。只要扫罗真的在某一种情况底下，台湾现在很流行叫此时此刻，只要在此时此刻你真的不害我，我还是愿意来服侍你。这是大卫的心。而大卫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也给他的朋友约拿丹有机会来证实此时此刻扫罗到底要杀他还是不杀他。用一件什么事情呢？用一件不去吃饭，因为吃饭就是扫罗了，就这个王了，他的儿子了。大卫那时候可是他们这个军队里面的大将军呢，是不是啊？千夫长呢，而且是杀死哥利亚的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不去吃饭，不去吃饭一定会发现嘛。那怎么样呢？约拿大卫真的他把他的命就交在约拿丹的手上，是不是这样？相信他，相信约拿丹。好，约拿丹，你不相信你父亲会害我，而我真的这个当事人觉得你父亲一定要杀害我。那么在这种情况怎么样？我也有心，只要此时此刻我的父亲他不愿意不会杀我的话，我还是愿意回去服侍他的。这样的几个前提在里面以后怎么样呢？就跟约拿丹约好。约好什么呢？一，不去跟这个扫罗王一起吃饭。发现了以后怎么样呢？大卫要 约拿丹，我这边很注意这个戏，大卫要约拿丹跟他爸爸说一个理由啊。我在这边有的时候我们把他讲了，你说谎，我什么叫说谎？说谎就是不是事实，找一个理由来说。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谎言，只是把它美其名说。哎，他同意吗？记得，记得，我们不要找个理由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其实那是谎言。这边没有讲到神喜不喜悦，但是呢，我在读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事件里面只有一点，就是大卫要用这样一个理由来试试看，写明扫罗的光景。记在圣经里面，圣经有没有鼓励我们都这样？我们不要用圣经里面记这么一件事情来强化我们自己说理由来怎么样达到一个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心，觉得是吻合圣经的。哎，原谅我，我今天讲了，就你吻合圣经不一定吻合神的心意，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东西是魔鬼的心意，你要了解我的意思啊。今天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事，到最后就像扫罗要杀大卫也记在圣经里面，对不对？所以记在圣经里面的事实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就是符合圣经了，也不一定是符合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你好好记得这句话。他们两个约定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神约不约纳大卫这样的心，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大卫做的事，但是圣经里面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做了很多事情都合神心意吗？可能做错了是悔改，这是合神心意，还是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去体会啊，去体会。那么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大卫很难得的把他的命交在约拿丹手中，他知道他爸这个大卫知道扫罗要他的命，他也很清楚的相信约拿丹真心的跟大卫像兄弟一样，他们立过盟，有没有？有没有？他们有立盟发誓的，有没有？他们是亲兄弟的，有没有？他们是罗兄弟的，结过盟的，是吧？他相信约拿丹，但是他不能相信扫罗不杀他，以至于跟约拿丹两个人就立下了这样一个约定，来测试他的父亲，约拿丹的父亲扫罗是不是大卫。约拿丹也一口答应说，这一个测试若是写明我父亲要杀你的话，我三天之内会给你消息，我把箭射在你这个磐石的前面，要我的童子去拿，说啊，箭在前面，是不是啊？那么你就快快的往前走了。我射箭射，假如我父亲不杀你，证明他没有发怒的话，我就射箭射到你躲的磐石的后面，要我童子说箭在后面，你去拿来。那么大卫就会跟约拿丹回去到他父王那里。这个约定怎么样呢？大卫觉得扫罗要害他，约拿丹觉得他爸爸不会害他，到底会害他不会害他，两个人都是猜测，两个人都是感觉，两个人都是以为，是不是这样？这边有一个很美的事情，他们要 find out， 他们要发现真正的情况怎么样。今天太多的事件的发生是没有事实的依据，只是我们眼睛看到一些事情，自己的以为跟解释，把它当作事实，就在那边处理的后果。我再说，在这个地方给了一个让事实写明，事实是这样写明的，就是这样，事实是那样写明的，就是那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段里面非常重点关键的，我就是说，就是将这个事实写明，他们两个人都愿意。大卫没有坚持，我跟你这个我跟你结盟了，对不对？有什么用？命是我的命啊，对不对？到时候也不是你的命啊，所以我的命我自己决定啊，是吧？那么是不是这样？ 约拿单也没有说你怎么不相信我，我是在我父亲身边，我父亲什么大小事情都跟我说，是不是？但他也奇怪，为什么就是这一件事情没跟他说呢？是不是？所以他也讲过，只要我父亲要杀你，我一定让你平平安安的离开，你难道不相信我吗？这个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两个人，你怎么不相信我的研判，还要把我留下来，是吧？你怎么不相信我的研判，不愿意等，现在就要走。很多的真正的同心为什么到最后会破裂，就是都要按照自己的以为去行，这样的一个同心的盟就会被破坏。求主怜悯我们，让事实出来。我在这边就发现，大卫愿意用他的生命等约拿单的发现，而约拿单真的发现了他父亲有意要杀害大卫的时候，他就让大卫平平安的走。这一种的情景，希望深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碰到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要坚持我们的己见，以至于就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和睦。我们等一下嘛，让那个事实出来了再讲嘛，不要太早下结论了。我们可以对一件事情、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们对一种感觉，我们马上有第一时间的感觉，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有一种的研判，没有问题。神给我们自由思想，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不要根据我们第一个时间的以为就当作是事实，就在那边急急忙忙的就在那边运作，就在那边处理了。等到事实出来再讲，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一段圣经读完以后，我一个最大生命的学习就在这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对自己有自信，对自己的研判是有把握，个性也相对的比较算是积极讲效率的。但是怎么样呢，慢慢经过许多事情，我就发现我觉得这样的那样的，到事实出现的时候发现不是。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得很好，他怎么说的，我们不要论断别人，连我们自己都不要论断，一直要等到什么呢，等到隐藏的是被显露出来的时候，也那个时候你再讲还来得及吗？他变成这样。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觉得最宝贝的是约拿单对大卫的盟约经得起考验。而这个考验是什么呢？这个考验约拿单宁愿丢失他以后可能接续的王位，他也要当事实出来以后，他要保护大卫。因为他父亲跟他讲，你赶快把他抓来，你不抓来以后怎么样啊？你没看到这段圣经，约西的儿子第31节，约西的儿子落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这个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意思就是说，约拿单对大卫的约定，到了一定时间，有一个就是你和你的国，意思就是说扫罗将来是要把他的国传给他这个儿子约拿单的。而约拿单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我和我的国因为大卫的存在会站立不住，那我到底要看重我的国，我跟我的国，还是要看重什么，看重大卫呢？今天很多的时候，别人很看重你，对不对？别人看重你是因为你对他的国，你对他的位置，你对他现在负责的什么事情也有帮助。等到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你对他的国，对他的位置，没有让他这个位置站立不住，他到最后是会珍惜你呢，还是珍惜他的国跟他呢？我是碰过这样的情况的。所以你也不要因为别人看重你你就得意，因为那时候是别人要用你，别人觉得你对他的位置，你对他的事工有帮助。等到有一天你在那边的出现啊，你在那边坚持按照神的心意说，按照神的心意行的时候，反而让他的国站立不住的时候，他要捉拿你。这个很平常，在世界上很平常，今天在礼拜堂里面也不是偶尔发生的，是常常发生的。 所谓常常发生的意思，就人跟人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上，像约拿单的人太少。约拿单不觉得他跟他的国重要过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呢？约拿单到最后，他爸爸要约拿单去把大卫捉拿来给他，约拿单去是把大卫放了呢，还是把他捉拿来？你们告诉我，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回头想一想，我们今天到底是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抓来，交给一个为了保护自己跟自己的国位的人呢？我们还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我们有这样一种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放走，让他往前行。我们起低头祷告。